浸润书香，书香校园，潮声广播社与图书馆合作的广播栏目《我想读书给你听》，今天又与大家见面了。《我想读书给你听》专栏将挑选各色经典书籍选段，与各位听众朋友一同在繁忙之余分享读书的快乐。在人类追问我们是谁、去往何方的漫长旅途中，无数科幻作家以一年尺度为单位，用各自的语言和文化视角探索了生命、智慧、文明与宇宙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边界。他们通过叙事，通过堪比哲学专著深度的思想实验，尤其在未来学、人工通用智能、异种学、宇宙工程以及人类命运等领域展开思考。他们试图将文学推测的想象力与哲学分析的严谨性结合起来，邀请公众重新思考人类在宇宙宏大展开过程中所处的那脆弱而偶然的位置。上一期《我想读书给你听》栏目，我们揭开了史蒂芬·巴克斯特的硬核物理科幻宇宙。本期《我想读书给你听》栏目，我们将聚焦世界科幻大师斯坦尼斯瓦夫·莱姆，一起来品读他的经典作品《其主之声》。机缘巧合之下，科学家发现了来自外太空的一封中微子信件，也许这正是智慧生物的象征。发信人是谁？该如何解读这封信的内容？是否真的存在发信人呢？各个领域的杰出研究者们由此组成团队，进行了一场名为《其主之声》的前所未有的探索。其主之声计划的任务是研究所谓外太空信息的方方面面，并且尝试破译它。这串信号很有可能是在某种人工技术装置的帮助下有意向外发出的。发信的个体或群体来自某种未确定的外星文明，承载特定通信的介质是一束粒子流，这种粒子叫做中微子，其静止质量为零，其磁矩是电子磁矩的1600分之1。中微子是我们所知的基本粒子中穿透性最强的，这些粒子从天空的各个方向到达地球。要开始研究这封信，你必须迈出第一步，而这是最糟糕的事。前两个分句从表面上看是毫无意义的赘述，其实不然。历史上有过无数的思想家，他们真的相信一个人可以在知识上从零开始。他们把头脑看作一页白纸，认为可以用且仅用一种必要的秩序来填满它。以此构想为基础，人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这种操作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因为如果不做出假设，人是不可能开始任何事情的。因此，文明的手段取代了它的目的，人类的便利取代了人类的价值，瓶口的软木塞被金属瓶盖取代，金属瓶盖又被塑料瓶盖取代。这背后的法则是无辜的，这只是一系列改进，使我们更容易打开存放液体的容器。但同样的法则被用于完善人类的大脑时，就变成了纯粹的疯狂。每一次冲突，每一道难题都被视为一个顽固的软木塞，我们应该将之丢弃，并替换成一个合适又省力的装置。巴洛因将这个项目命名为其主之声计划，因为这句箴言意义模糊。我们该听哪位主子的声音？是来自星星的那位，还是来自华盛顿的那位？其实应该称之为压榨柠檬计划。被压榨的柠檬不是我们可怜的大脑，而是那条宇宙信息。如果项目成功了，但愿别有灾祸降到主子们和奴仆们的头上。其主之声的这段文字以宇宙信号研究为切口，直击人类认知与文明发展的核心矛盾，引人深省。科研本应是对未知的敬畏与探寻，而其主之声计划却暴露了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功利浮躁。 将神秘的宇宙信息视作可肆意压榨的柠檬，妄图用标准化的逻辑框架强行解码，完全背离了探索的本质初衷。康德认为，人类认识事物只能通过我们的感官和认知范畴，如时间、空间、因果关系呈现给我们的现象，而永远无法认识物自体，即事物本身。在书中，外星信号就是那个物自体，而人类各学科的分析都只是在研究这个物自体在人类认知框架下投下的被扭曲和局限的现象。在对这封信的研究过程中，科学家们不断直面自身局限，质疑人类解读超验事物的能力。但是当文明发展一味追求便利而舍弃价值，用技术手段粗暴消解本质问题时，便会陷入舍本逐末的疯狂。巴洛因对项目名称的反讽尤为精妙，听哪位主子声音的叩问，直指权力意志与功利主义对纯粹探索的侵蚀。随着项目的持续，科学家们陷入多重假说，语言学层面因缺乏共同背景，部分核心概念可能不互通，解读存在天然障碍。物理学层面，信号载体或有促生命形成的功能，但善意与否无法证实。生物学层面，从中提取的蛙卵物质用途不明，引发相关争议。尽管科学家们提出了诸多理论，但最终仍承认失败，信号中 96% 的内容未能解读。在这个不断推测又不断失败的过程中，我逐渐跳脱出认知的禁锢，思考宇宙文明存在的谜题。而我建议我们从另一端来考虑这道谜题，在不陷入疯狂的前提下，我们有没有可能接收到的是某种智力测试，某种来自银河系的猜字谜游戏？在我看来，这样的观点是荒谬的。这段代码文本的难点根本不是要击穿其外壳，关键在于这段信息不是随随便便发给任何人的。这就是我的看法，而且我无法不这样看。首先，信息并不是传达给在纯技术进步的阶梯上位于低端的文明的，因为显然苏美尔人或者加洛林王朝的人甚至都没注意到这个信号。但是能否被列入收信者，是否完全取决于技术水平呢？让我们超越自身，观察这个世界。我被封闭在前核爆试验场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不禁想起墙外的大沙漠，想起悬在沙漠之上的黑色天穹。我想到整个地球被一条巨大而无形的粒子河流不断地冲刷，一小时又一小时，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直到万古。粒子流中携带着一束通信信号，它同样击中了太阳系的其他行星，击中了其他类似的天体系统以及其他银河系。粒子流从一个未知的过去的时间出发，穿越了一片片未知的港湾，这一切竟然都是真的。我也是经过一番内心斗争才接受这些事实的，这与我已习惯的一切都格格不入。同时我也看清了我们的工作，这群科学家受到了政府的暗中监视，而我们正是这个政府的公民，包裹在窃听器构成的网络中。我们的任务是与居住在宇宙中的智慧生物建立联系，而实际上这关乎一场正在进行的全球竞赛，它成了赌注的一部分，并加入了无数假名缩略词的行列。它们填满了五角大楼的混凝土五脏六腑，它被放在某个保险库某个架子上的某个文件柜里，文件上盖着绝密印章。然而另一项冠以其主之身之名的项目，可以说在萌芽状态就注定要走向疯狂。一项试图隐瞒并囚禁一个已经在宇宙深渊中散播了数百万年的东西， 目的是从中提取具有致命力量的信息。如果这还不叫疯狂，那世上就没有，也永远不会有疯狂了。而且发信者心中已有了特定的生物体，特定的文明，不是所有生物都能入选，甚至不是所有的技术文明圈都能入选。什么样的文明才是合适的收信者？我不知道，我只想说，如果在发信者看来，那段信息不适合我们学习，那么我们就无法掌握它。我对他们充满信心，因为他们没有让我失望。话说回来，这一切难道不可能只是一系列巧合吗？绝对有这种可能性。难道中微子代码不是偶然被我们发现的吗？而这些代码难道不可能只是偶然产生的吗？难道它不可能只是偶然阻止了有机大分子的分解，偶然地复制了自己，最后纯粹偶然地产生了蝇王吗？这一切皆有可能。涨潮的时候，海浪卷起漩涡，当潮水退去时，漩涡偶然也会在光滑的沙滩上留下一个人类足迹般的脚印。我思考的是人类面对宇宙未知时的哲学困境与存在性反思。当人类试图解码外星信号，本质上是在用自身的认知框架去丈量无限的宇宙，这背后暗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执念。我们总默认宇宙的规则能被人类理解，总想着用技术权力去掌控未知，却忽略了宇宙可能存在着超越人类认知维度的秩序。就像文中对收信者的追问，接收到这封信可能不是因为我们是技术水平层面的高阶文明，而仅仅只是一系列巧合，这完全有可能。因此人类应以谦卑的姿态努力跳出自身的局限性，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自身的渺小，接纳意志的存在。正如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所述，对存在的意义之追问曾经是并且仍然是所有哲学那被遗忘的本质问题。斯坦尼斯瓦夫·莱姆，波兰国宝级作家，被誉为20世纪最深刻、最具哲学气质的科幻大师。他的作品远远超越了传统科幻的范畴，成为探讨技术伦理、认知局限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语言。他一生创作了30多部长篇小说和众多短篇佳作，被译为52种语言，全球畅销4000余万册。1996年被授予波兰国家奖章白鹰勋章。莱姆始终对人类中心主义保持怀疑，他笔下的外星生命往往是人类完全无法理解的存在，这彻底颠覆了接触及沟通的乐观想象，揭示了人类在浩瀚宇宙中的终极孤独与认知边界。本书及其他莱姆经典作品《索拉里斯星》《伊甸》《未来学大会》等正在图书馆中庭《虚构的宇宙：当科幻叩问哲学边界》主题书展中展出。我们诚邀您向外探索星辰大海，向内探索意识本源，将理性思辨和感性创造融合，追问一切生命形态存在的终极意义。周二晚5点到5点半，无论你是独自一人闲庭漫步，或是3两好友结伴同行，无论你在校园里的哪个角落，当广播响起，希望你为我驻足聆听，聆听那来自书本的声音。让我读书给你听吧，下一个春天，让我们不见不散。